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孔子说，用政令来引导，用刑罚来整治，百姓只会免于犯罪，却没有羞耻心。用道德来引导，用理智来整治，百姓有羞耻心而且归服。老子说，最有德的人不表现为有德，所以真正有德。最无德的人不失去德，所以实际上无德。法令越繁多，盗贼就越多。这些话确实有道理啊。法令是治理的工具，而不是决定政治清浊的根本。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很严密，但奸邪之事却越来越多，到了极点，上下互相欺骗，以至于无法振作。在那时，官吏治理就像救火扬沸一样，如果不是勇武刚健，严厉残酷，怎么能胜任并感到愉快呢？讲求道德的人就会失职。所以说，审理诉讼我比别人差不多，一定要使诉讼不发生才好。下等人听到道就大笑，这不是空话。汉朝建立，打破方角做成圆器，削去雕饰变为质朴，号称法网宽恕道能漏掉吞舟的大鱼。而官吏治理蒸蒸日上，不至于做奸邪之事，百姓安定。由此看来，在于德政而不在于言行。高后时，酷吏只有后封，残酷欺凌宗室，侵辱功臣。吕氏败亡后，就灭了后封全家。孝景帝时，晁错因为刻薄严酷，多用权术辅助他的资质，而七国之乱发怒于晁错，晁错最终被杀。此后有智兜、宁城这类人。智兜，河东大阳人，以郎官身份侍奉文帝。景帝时任中郎将，敢于直言进谏，在朝廷上当面驳斥大臣。曾跟随皇帝进入上林苑，甲鸡在厕所，野猪闯进厕所。皇帝用眼神示意智兜，智兜不去。皇帝想自己拿兵器救甲鸡，智兜伏在皇帝面前说，失去一个姬妾，还会有另一个姬妾进来，天下缺少的难道是姬妾之类吗？陛下纵然看清自己，对宗庙和太后怎么交代？皇帝回去了，野猪也没伤害甲鸡。太后听说了，赏赐智兜黄金百斤，皇帝也赏赐黄金百斤，从此看重智都。济南贤士宗族有300多家，强横奸猾，济南太守没有谁能制服，于是景帝任命智兜为济南太守，到任就诛杀贤士首恶，其余的都吓得发抖。过了一年多，郡中夜不闭户，周围10多个郡的太守畏惧智兜，都像畏惧上级长官一样。智兜为人勇敢有气力，公正廉洁，不打开私人书信，不接受问候送礼，不听从请托，常常说已经背离父母出来做官，本来就应当奉公尽职，死在官任上，终究不会顾及妻子儿女了。智兜升任中尉，丞相调侯周亚夫地位尊贵，而智兜只对他作揖。当时民风淳朴，百姓害怕犯罪而自重，而智兜却率先实行严酷，执法不回避皇亲国戚。列侯宗事件到智兜都侧目而视，称他为苍鹰。临江王刘荣被召到中尉府对质，想得到刀笔写信向皇帝谢罪，智兜禁止官吏给他。魏齐侯窦婴派人暗中给了临江王，临江王得到后写了谢罪信，于是自杀。窦太后听说了，很生气，用严法陷害智兜，智兜被免官回家。景帝于是派使者到智兜家，任命他为雁门太守，让他从变道上任，可以相机行事。匈奴一向听说智兜的节操，边境的军队就带兵离去，直到智兜死不敢靠近雁门。匈奴甚至做了智兜的木偶，让骑兵持马射箭，没有人能射中，他如此被畏惧。匈奴很忧虑，于是用汉朝法律中伤智兜。景帝说智兜是忠臣，想释放他。窦太后说，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？于是处死了智兜。宁城南阳穰人，以郎官业者身份侍奉景帝，好意气用事，做小吏时必定欺凌他的上级，做别人上级时控制下属像捆绑失物一样紧急，狡猾凶残，滥用权威，逐渐升迁到济南都尉，而智兜是太守。起初前几任都尉都不行进入太守府，通过官吏拜见太守像县令一样，他们如此畏惧智兜。等到宁城前往，直接凌驾于智兜之上。智兜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善待他，与他结交。过了很久，智兜死了， 后来长安附近宗室多犯法，皇帝赵宁成为中尉，他的治理效法至都，但廉洁不如，然而宗室豪杰人人都很恐惧。武帝即位，调任内史，外戚多诋毁宁城的短处，被判罪剃发前颈。当时九卿死就死了，很少被刑罚，而宁城受刑很重，自以为不会再被任用，等到解脱后假传符节出关回家，声称做官不到二千石，经商不到千万，怎么比得上别人呢？于是借贷购买碑田一千多顷，租给平民，一时几千家。几年后遇到大赦，家产达到几千万，做任侠的事，掌握官吏的把柄，出行时有几十个骑从。他一时百姓威严重于郡守。周阳由他的父亲赵坚以淮南王舅舅的身份封为周阳侯，因此以周阳为氏。周阳由以宗家的身份被认为郎官，侍奉文帝。景帝时周阳由任郡守。武帝即位，官吏治理崇尚修身谨慎，然而周阳由在二千来官员中最为暴虐残酷，骄横放纵。他所喜爱的人枉法活命，他所憎恨的人取法灭族，他所到的郡必定铲除豪强。做太守时把都尉看作县令，做都尉时欺凌太守，夺取治理权。吉案为人刚直，司马安为人阴险，都在二千难之列，与周阳由同车时不敢与他并坐。后来周阳由人河东都尉，与太守圣徒公争权，互相告发，圣徒公应当抵罪，亦不受刑，自杀，而周阳由被处死示众。自从宁城周阳由之后，事情更多，百姓巧于法令，大抵官吏治理大多像宁城周阳由之类了。赵宇，台人，以左使身份补任中都官，因廉洁任令史，侍奉太尉周亚夫。周亚夫任丞相，赵宇任丞相史，府中都称赞他廉洁公平，但周亚夫不重用他，说非常了解赵宇无害，但他用法深刻，不能在大府任职。武帝时赵宇以刀笔吏积累功劳，升任御史。皇帝认为他有才能，升到中大夫，与张汤讨论制定律令，制定谏之法，官吏互相监督用法律，都从此开始。赵宇为人廉洁傲慢，做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，公卿去拜访他，赵宇最终不回访答谢，致力于断绝之交朋友的请托，独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罢了。见到法律就执行，也不再追查属官隐藏的罪过。曾中途被废，后又任廷尉。起初调侯周亚夫认为赵宇残酷，到赵宇任少府九卿时酷极。到晚年事情更多，官吏致力于严峻，而赵宇治理变得缓和，号称公平。王文书等人后来兴起，治理比赵宇严峻。赵宇因年老调任阉相，几年后悖乱有罪，被免官归家。此后十多年受终于家。义纵，河东人，少年时曾与张次公一起抢劫做群盗。义纵有姐姐，因医术得宠于王太后。太后问有儿子兄弟做官的吗？姐姐说有个弟弟品行不好，不行。太后于是告诉皇帝，皇帝任命义许的弟弟义纵为中郎，补任上党郡中县令，治理敢作敢为，缺乏温厚，县中没有遗漏的事物，考核第一。升任长陵及长安县令，依法行事，不回避贵戚。因抓捕审讯太后外孙修成君的儿子仲，皇帝认为他能干，升任河内都尉。到任旧族灭豪强穰氏之类，河内路不拾遗。而张次公野人郎官，因勇悍从军，敢于深入，有功，封为案头侯。宁城在家闲居，皇帝想任命他为郡守。御史大夫公孙弘说，我在山东做小吏时，宁城任济南都尉，他治理向郎放牧羊群，宁城不能让他治理百姓。皇帝于是任命宁成为官都尉。一年多后，官吏检查出入郡国的商人，号称为宁愿见到幼虎，不要遇到宁城发怒。他如此暴虐。义纵从河内调任南阳太守，听说宁城家居南阳，到关口宁城侧着身子迎送，但义纵气盛，不给他礼遇，到郡就查办宁氏，瓦解了他的家。宁城获罪，以及孔氏、鲍氏之类都逃亡，南阳官吏百姓吓得虫族而立。 而平氏朱强、杜衍、杜周成为义纵的爪牙，被任用升任廷尉使。军队多次出击定襄，定襄官吏百姓混乱败坏，于是调义纵任定襄太守。义纵到任，突袭定襄狱中重罪200多人，以及私自探视的宾客兄弟也200多人。义纵全部逮捕审讯，说为死罪解脱。当天都奏报杀死400多人。郡中不寒而栗，狡猾百姓协助官吏治理。这时赵禹、张汤任九卿，但他们治理还比较宽缓，依法行事，而义纵以阴机毛制的方式治理。后来正逢改铸五铢钱，发行白金，百姓作奸，京城尤其严重，于是任命义纵为右内史，王温书为中尉。王温书极为凶恶，所做的不先告诉义纵，义纵必定以器凌驾于他，败坏他的功绩。他的治理诛杀很多，但只求小治，奸邪更加不可胜数，直指使者开始出现。官吏治理以斩杀束缚为务，严凤因凶恶被任用。义纵廉洁，他的治理效法至都。皇帝驾临鼎湖，病了很久，不久突然驾临甘泉，道路没有修整。皇帝发怒说，义纵以为我不会走这条路吗？怀恨在心。到冬天，杨可刚受理告明，义纵认为这是扰乱百姓，部署官吏抓捕那些杨可派出的使者。天子听说派度是审理，认为义纵废弃诏令，阻挠公事，将义纵处死示众。此后一年，张汤也死了。王温书，杨陵人，少年时偷盗作奸，后来试任县亭长，多次被废，多次作吏，因审理案件升到廷尉使。共事张汤升任御史，督察盗贼，杀伤很多人，逐渐升到广平都尉，挑选郡中豪放敢干的吏10多人做爪牙，都掌握他们的重大罪过，而放纵他们督察盗贼，满足他们的意愿。这些人即使有百种罪行，也不依法惩治，如果有回避，就灭族也灭宗。因此齐赵一带的盗贼不敢靠近广平，广平号称路不拾遗。皇帝听说升任河内太守，平时在广平时就知道河内豪奸之家。到任后在9月到达，命令郡中准备450匹，设置驿道从河内到长安，部署官吏如同在广平时的策略，逮捕郡中豪华，相连做的有1000多家。上书请示，大的灭族，小的处死，家产全部没收，抵偿赃物。奏章发出不过2天，得到批准。事情回报，流血10余里。河内都奇怪他的奏章，认为神速。到12月，郡中没有犬吠的盗贼。那些没有抓到的，逃到邻郡，继续追捕。正逢春天，王文书跺脚叹息说，哎呀，如果冬天延长1个月，就足够我办事了。他喜好杀人，行使威严，不爱人民如此。皇帝听说，认为他能干，升任中尉。他的治理又效法河内，请照猜忌祸害的官吏办事，河内有杨阶、麻务、关中杨干、诚信等。义纵任内史，畏惧他，不敢自意治理。到义纵死，张汤败亡后，王温书调任廷尉，而尹齐任中尉，犯法抵罪，王温书又任中尉。为人少文，在其他官职上昏昏不变，到中尉则新开。一向熟悉关中习俗，知道豪恶吏，豪恶吏全部又被任用。官吏苛刻督察淫恶少年，投放告密箱收买告发奸情，设置伯洛常来收捕奸人。王温书多谄媚，善于侍奉有权势的人，如果没有权势，看作奴仆。有权势的人家，即使有奸如山，也不冒犯；没有权势，即使是贵妻，也必定侵辱。玩弄文辞，巧取，请脱下户中的狡猾者来动摇大豪。他治理中尉如此，奸猾穷究治罪，大抵都烂死在狱中，审理判决没有出来的。他的爪牙力是戴着帽子的老虎。于是中尉辖区中中等奸猾以下都服了，有势力的人为他游说声誉，号称治理得好。几年后，他的利多因权贵而富有。王文书攻打东越回来，议论有不合皇帝心意，犯法被免官。这时皇帝正想建通天台而没有人力，王温书请求征发中尉的免役士兵，得到几万人修建。皇帝高兴，任命为少府。 调任右内史，治理如旧，兼邪略被禁止，犯法失官，右任右辅，代理中尉，照旧操持。一年多后，正逢皖军出发，下诏征豪吏。王文书藏匿他的丽华城，以及有人告发王文书接受骑兵钱及其他奸吏事，罪行至足，自杀。当时他的两个弟弟及两个亲家也各自因其他罪被灭族。光禄勋徐自卫说，可悲啊，古代有三族之刑，而王文书的罪同时达到五族。王文书死，家财累积千金，引其东郡持平人，以刀笔吏逐渐升到御史，共事张汤。张汤多次称赞他廉洁，武帝派他督察盗贼，斩杀不避贵士，升任官都尉，名声超过宁城。皇帝认为他能干，任命为中尉。官吏百姓更加凋敝，轻视引其木匠少文，豪恶吏躲藏，而善吏不能治理，因此事情多废弛，犯法抵罪。后来任淮阳都尉。王文书败亡后几年病死，家产不满50斤。他诛灭淮阳很多人，到死仇家想烧他的尸体，妻子逃亡回去安葬。杨浦，宜阳人，凭借千夫的身份做了官吏。河南太守推荐他担任御史，派他到官东督察盗贼，他治理正式仿效尹琦，以敢于打击著称，逐渐升迁到主角都尉。皇上认为他有才能，南越反叛时被任命为楼船将军，立有战功，封为江梁侯。东越反叛时，皇上想再次派他领兵，因为他夸耀以前的功劳，用诏书责备他说，将军的功劳只有先攻破石门寻峡，并没有斩将夺旗的实际功绩，有什么值得对人骄傲的呢？以前攻破番禺，把投降的人当作俘虏，挖掘死人当作战利品，这是第一个过错。见得吕家的叛逆罪行天地不容，将军率领精兵却不穷追，反而超然自得，以东越作为后援，这是第二个过错。士兵连年暴露在外，因为朝会不设酒宴，将军不体念他们的劳苦，却巧言谄媚，请求乘坐一车巡视边塞，趁机回家，怀揣银印黄绶，垂着三条绶带，在乡里夸耀，这是第三个过错。延误期限而顾念私事，以道路难行为借口，失去了尊重尊长的顺序，这是第四个过错。想要请领数刀，问您价钱多少，回答说大概几百，武库每天出兵，却假装不知道，怀有虚假欺骗君主，这是第五个过错。接受诏命不到蓝池宫，第二天又不回答，假使将军的官吏问他，他不回答，命令他，他不服从，那罪过如何？以这样的心思在外带兵，在江海之间能让人信任吗？现在东越深入，将军能率领部众来弥补过错吗？杨仆惶恐回答说，愿意以死赎罪，与王文书一起攻破东越。后来又与左将军荀彧一起攻打朝鲜，被荀彧绑缚，记载在《朝鲜传》。回来后被免为平民，生病而死。贤宣，阳羡人，以左使的身份在河东太守府供职。魏将军魏青派他买马到河东，看到贤宣办事没有差错，向皇上进言，征召他为旧丞，官职事务办得好，逐渐升迁到御史及中丞，奉命审理主傅衍和淮南王谋反的案子，用细微的文辞深刻指控，杀掉的人很多，号称敢于决断疑难案件，多次被罢免，又多次被启用，担任御史及中丞大约20年。王文书担任中尉时，贤宣任左内史，他治理琐碎细致，事情无论大小都经他的手，亲自部署各县的民曹财物，官吏县令丞不得擅自改动，严厉地用重法惩治他们。任职几年，一切小事都处理得很好，但只有贤宣能做到以小见大，能够亲自施行，难以作为常规。中途被贬为右扶风，因为对他的属吏诚信发怒，诚信逃亡藏在上林苑中，贤宣派梅县令率领吏卒擅自闯入上林苑中，蚕室门宫打停射，杀死诚信，见射中院门，贤宣被交给法官审理，犯了大逆罪，应当灭族，他自杀了，而杜周得到重用。这时郡守、都尉、诸侯相2000官员想要治理的大抵都效仿王文书等人，而官吏百姓更加轻视犯法，盗贼越来越多。南阳有梅勉、百正，楚地有段忠、杜绍，齐的有徐伯、 燕、赵之间有监炉、饭主之类，大的团伙达到几千人，擅自设立名号，攻打城邑，夺取武库兵器，释放死罪囚犯，捆绑侮辱郡守、都尉，杀死2000来官员，发布檄文命令各县准备食物。小的团伙几百人，抢劫乡里的数不胜数。于是皇上开始派御史中丞、丞相、长史监督他们，还是不能禁止，就派光禄大夫范坤、各部都尉以及前任九卿张德等人穿着绣衣，拿着符节、虎符，发兵进行攻击。斩首大的团伙有时达到10000多人，又依法诛杀攻击饮食的人，牵连相邻的郡严重的达到几千人。几年后才逐渐抓获他们的首领。散兵游泳逃亡，又聚集党羽，凭据山川险阻，往往成群结伙，无可奈何。于是制定了审命法，说盗贼兴起不发觉，发觉了而捕获不够标准的，2000难以下到负责的小吏都处死。此后小吏害怕被诛杀，即使有盗贼也不敢报告，担心不能捕获，连累郡府，郡府也让他们不报告。所以盗贼渐渐增多，上下互相隐瞒，以逃避法令条文。田广明字子公，正县人，以郎官身份担任天水司马，因公升任河南都尉，以杀戮为治理手段。郡国盗贼一起兴起，升任田广明为淮阳太守。一年多后，元城复县令公孙勇与门客胡倩等人谋反，胡倩假称光禄大夫，带着几十名车骑随从，说是奉命督察盗贼，停留在陈留的船舍，太守去夜见，想抓捕他。田广明发觉，发兵全部逮捕斩杀了他们。而公孙勇穿着绣衣，乘着4匹马拉的车到禹县，禹县派小使招待他，也知道了他是假的，守卫魏不害与旧色夫江德、卫使苏昌一起逮捕了他。皇上封魏不害为当涂侯，江德为劳阳侯，苏昌为蒲侯。当初四个人一起在皇上面前受封，小史私下说了话。武帝问说什么，回答说做侯爵的人能东归吗？皇上说你想吗？你尊贵了，你的乡叫什么名字？回答说叫宜乡。皇上说那就送给你了。于是赐给小史官内侯的爵位，食邑宜乡600户。皇上因为田广明连续擒获大奸，征召他入朝担任大鸿胪，提拔田广明的哥哥田云中接替他为淮阳太守。招帝时，田广明率兵攻打益州，回来后赐爵关内侯，调任卫尉。后来出京担任左冯翊，治理有能干的名声。宣帝刚即位，接替蔡翼担任御史大夫，因为之前担任左冯翊时参与议定立宣帝的决策，封为昌水侯。一年多后，以祁连将军身份率兵攻打匈奴，出塞到达寿祥城。寿祥都尉之前去世，灵柩停在堂中，田广明召他的寡妻与之通奸。出兵后没有到达目的地，就领军空手而回，交给太仆杜延年按簿册责问。田广明在宫门下自杀，封国被取消。其兄田云中担任淮阳太守，也敢于诛杀，官吏百姓到宫门前告发他，最终被处以弃市之刑。田延年字子兵，祖先为齐国的田氏，迁徙到杨陵。田延年以才能谋略，在大将军幕府供职，霍光器重他，升任长史。出京担任河东太守，选拔尹温圭等人作为爪牙，诛除豪强奸邪之人，不敢作乱。因选调入京担任大司农。适逢昭帝去世，昌邑王继位，行为淫乱，霍将军忧虑恐惧，与公卿商议废除他，没有人敢发言。田延年手按宝剑，在朝廷上呵斥群臣，当天就议定决策，记载在《霍光传》。宣帝即位，田延年因决断疑难，稳定大册封为阳城侯。在此之前，茂陵的妇人焦氏、贾氏用几千万钱暗中积贮炭草等丧葬用品。昭帝去世时，陵墓建造事务突然兴起，费用没有准备好。田延年上奏说，商贾有的预先收储方上不祥的器物，希望紧急使用时谋求利益，这不是百姓臣子应当做的，请求全部没收归官府。奏章被批准，妇人失去钱财的都怨恨，出钱寻求田延年的罪过。当初大司农征用百姓牛车30000辆作为租赁，在汴桥下运杀送到陵墓地点，每辆车价值1000钱， 田爷年上成账簿时欺诈的增加租赁费，每辆车2000钱，总共6000万，盗取了其中一半。交甲两家告发了这件事，交给丞相府处理。丞相上奏弹和田延年主手到3000万，大逆不道。霍将军召见田延年询问，想为他通融。田延年抵赖说，我本出自将军门下，蒙受这样的爵位，没有这回事。霍光说，既然没事，应当彻底追查。御史大夫田广明对太仆杜延年说，春秋的义理以功绩掩盖过失，当废黜昌邑王时，不是田子兵的话，大事不能成功。现在皇上拿出3000万，自己祈求什么呢？
希望用我的愚见告诉大将军。
杜延年告诉了大将军，大将军说，确实如此，他真是勇士啊。当发表重大议论时，震动了朝廷。霍光于是举手抚摸胸口说，让我至今心悸。告诉田大夫，明白告知大司农，前去投案，得到公正的议论。田大夫派人告诉田延年，田延年说，幸亏皇上宽恕我，我有什么脸面进入牢狱，让众人指着我笑话我，士族奴仆向我吐唾沫呢？于是关上门，独自住在斋舍，袒露胳膊，拿着刀来回走动。几天后，使者召田延年到廷尉，听到鼓声，自刎而死，封国被取消。延延年字次卿，东海下邳人，他的父亲是丞相院。延延年年轻时在丞相府学习法律，回来后担任郡吏，通过选拔补任御史院，被推举为侍御史。这时大将军霍光废黜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宣帝刚即位，延延年弹劾霍光擅自废立君主，没有臣子的礼节，大逆不道。奏章虽然被搁置，但朝廷上下都肃然敬畏他。延延年后来又弹劾大司农田延年手持兵器冲撞皇帝的车驾，大司农田延年身便没有冲撞。事情交给御史忠诚处理，忠诚谴责延延年为什么不事先移文宫殿门，禁止大司农入宫，而让他能够出入宫禁。于是又弹劾延延年擅自放罪人入宫，按法当判处死刑。
延延年逃亡，
遇到赦免出来，丞相府和御史府的征召文书同一天到达。延延年因为御史府的文书先到，就去了御史府，又担任了院士。宣帝认识他，任命他为平陵县令，因杀死无辜被免官。后来担任丞相院，又升任好治县令。神爵年间，西羌反叛，强弩将军许延寿请求让延延年担任长史，随军击败西羌，回来后担任涿郡太守。当时涿郡连续得到无能的太守，涿人毕野白等人因此废弃法纪，作乱。大姓西高氏、东高氏从郡吏以下都害怕躲避他们，没有人敢顶撞，都说宁可得罪太守，不可得罪豪强大族。他们的宾客放纵成为盗贼，事发就躲进高氏家，官吏不敢追捕。渐渐越来越多，路上要张弓拔刀，然后才敢行走，混乱到这种程度。延延年到任后，派院十里无人赵秀查办高氏，查赦他们的死罪。赵秀见延延年是新来的太守，内心恐惧，就准备了两份合状，想先报告卿的那份观察延延年的意思，如果生气再拿出重的合状。
延延年已经知道他会这样了。
赵院到来，果然先说轻的，延延年从他怀里搜出了重合状，立即将他逮捕送进监狱。夜晚入狱，早晨就押到街市上处死了他，之前被查办的人也处死，官吏们都吓得腿发抖。又派其他官吏分别审讯两高，彻底查清他们的奸邪，诛杀个几十人。郡中震惊恐惧，路不拾遗。3年后调任河南太守，赏赐黄金20斤。豪强收敛，野外没有盗贼，威震相邻各郡。他的治理物在打击豪强，扶助贫弱。贫弱即使犯法，也要曲解法律条文让他们出罪。豪强亲临小民的，用法律条文把他们关进去。众人认为应当处死的，一招放出；众人认为应当活命的，却诡诈地杀了他们。官吏百姓都不能揣测他的用意深浅，战战兢兢，不敢触犯禁令。查考他的案件，都文理周密，不可推翻。延延年为人矮小精悍，办事敏捷，及时子贡，然有精通政事，也不能超过他。对忠于职守、竭尽节操的官吏，优厚地对待他们，如同骨肉，他
他们都亲近归向他，不顾自身，因此他的治下没有隐藏的情况。但他憎恨恶人太过分，被他伤害的人很多，尤其擅长写御送文书，善于书写，想要诛杀的人亲手写成奏章，连主簿和亲近的属吏都不知道。奏章批准处死，迅速如神。冬天时，传送属县的囚犯在府衙一起会审，流血数里，河南人称他为屠伯。有令即行，有禁即止，郡中太平清正。这时张敞人金兆颖一向与严延年友善。张敞治理虽然严厉，但还有不少宽纵。听说严延年用邢克伯急切，就写信劝告他说，过去韩卢犬取兔子，上官下祸，不多杀生，希望次卿稍微放宽诸罚，考虑施行这种方法。严延年回答说，河南是天下的咽喉，二州留下的弊病，恶草茂盛，禾苗污秽，怎么能不铲除呢？他自我夸耀才能，始终不停止。当时黄霸在颍川以宽仁为治，郡中也太平，多次获得丰收，凤凰降落，皇上认为他贤良，下诏赞扬他的行为，增加黄金和爵位的赏赐。严延年一向轻视黄霸的为人，等到相邻郡做太守，褒奖赏赐反而在自己前面，心中不服。河南地界又发生蝗灾，府城胡一出去巡视蝗虫，回来见到严延年，严延年说，这些蝗虫难道是凤凰的食物吗？胡一又说道，司农中城耿寿昌设立长平仓，对百姓有利。严延年说，丞相和御史不知道这样做，应当退位离开。耿寿昌怎么能专权呢？后来左逢一空缺，皇上想征召严延年，符节已经发出，因为他的名声酷烈又停止了。严延年怀疑少府梁秋鹤诋毁他，心中怨恨。适逢琅琊太守因为任职久了生病，满三个月被免职，严延年自知将被废弃，对府城说，这个人尚且能离官，我反而不能离开吗？又严延年考察御史为廉，有赃物不归入自己，严延年因选举不实被贬制，他笑着说，以后还敢再推举人吗？府城胡一年老颇为糊涂，一向害怕严延年，担心被重伤。严延年本来曾与胡一一起担任丞相时，实际上很亲厚，无意伤害他，送给他很多礼物。胡一更加恐惧，自己占卜得到死卦，恍惚不乐，请假到长安，上书告发严延年十条罪名，已经上奏就喝药自杀，以证明不欺骗。事情交给御史丞查证，却有这几件事，以此结案。严延年因愿望诽谤政治，大逆不道，被处以弃市之刑。起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，想要和严延年一起过腊祭，到了洛阳正好遇到处决囚犯，母亲大惊，便停在都亭不肯进府。严延年出城到都亭拜见母亲，母亲关上门不见他，严延年摘下帽子在门外叩头，过了很久母亲才见他，并责备他说，你有幸得以担任郡守，治理千里之地，没听说你施行仁爱教化，保全安抚百姓，反而倚仗刑罚大量杀人，想要以此树立威势，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？严延年认错，重重叩头谢罪，于是亲自为母亲驾车回到府中。母亲过完腊祭后对严延年说，天道神明，人不能只杀别人而不受报应，我不想到年老时看到壮年的儿子被处死，离开你回东边去为你打扫墓地吧。于是离去，回到郡中见到兄弟宗族，又对他们说了这番话。过了一年多，严延年果然败亡，东海人没有不认为他母亲贤德的。严延年兄弟五人都具有官吏才能，做到大官，东海人称他们母亲为万旦严玉。严延年的二弟严彭祖官至太子太傅，事迹载于儒林传，银赏字子兴，是巨鹿郡杨氏县人，以郡吏身份被察举为廉吏，担任楼烦县长，又被举荐为茂才，任宿邑县令。左逢义薛轩上奏说，银赏能治理繁南之地，调任平阳县令，因残酷杀戮被免职，后来金御史举荐任正县县令。永始元延年间，皇帝懈怠政务，贵戚骄纵不法，弘扬常仲兄弟结交游侠，藏匿亡命之徒，而北地郡的大豪强浩商等人为报私仇，杀害了义渠县长的妻子儿女共六人，往来长安城中。丞相 御史派蜀吏追捕七当玉，下诏书缉拿，很长时间才抓获。长安城中间华之徒越来越多，李相中的少年成群结伙杀害官吏，接受贿赂替人报仇。他们一起制作弹丸，摸到红丸的砍杀武官，摸到黑丸的砍杀文官，摸到白丸的负责为死者办理丧事。城中一到傍晚，尘土飞扬，抢劫行人，死伤横在路边，报警的鼓声不绝。尹赏凭借三府地区的高地选任为长安县令，被允许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尹赏到任后，修缮长安监狱，挖地深宽各数丈，用砖砌成地窖，用大石头盖住洞口，名为虎穴。于是部署护曹院使与乡吏、亭长、李正、父老五人共同检举长安城中轻薄少年和不良子弟，以及没有事迹的商贩和工匠，那些穿着华丽胸服、身披铠甲、手持兵刃的人，全部登记造册，得到数百人。尹赏一天早上召集长安官吏，出动数百辆车，分头收捕，都弹劾他们为群盗提供饮食。尹赏亲自审查，每十人放走一人，其余的全部依次投入虎穴中，每百人一批，用大石盖住洞口。几天后打开查看，都互相枕藉而死，便用车拉出，埋到四门环表东侧，标记上他们的姓名。百天之后才让死者家属各自认领尸体，亲属嚎哭，路上行人无不叹息。长安城中有人歌唱道：到哪里去找儿子尸首？环东少年场，活着时确实不谨慎，枯骨后来如何安葬？尹赏所释放的都是那些头目或者是旧吏，良家子弟一时失足，跟随清府狡猾之徒而愿意悔改的只有几十上百人，都宽免了他们的罪责，责令他们立功赎罪。尽力有效果的就亲自任用为爪牙，追捕十分精干，对奸恶之徒的痛恨超过一般官吏。尹赏任职数月，盗贼绝迹，各郡国的亡命之徒四散逃窜，各自回到本乡，不敢窥视长安。江湖中盗贼很多，尹赏因此担任江夏太守，捕杀江贼以及所诛杀的官吏百姓很多，因残酷杀戮被免职。南山群盗兴起，朝廷任用尹赏为右府都尉，升任职金吾，督察大监大哗，三府地区的官吏百姓都很畏惧他。几年后，尹赏在任上去世，病重将死时，告诫他的儿子们说：大丈夫做官，正因为残酷被免职，后来追思他的功效，就会再次被任用。一旦因软弱不胜任被免职，就终身被废弃，没有赦免的时候，这种羞辱比贪污受贿更甚，千万不要那样。尹赏的四个儿子都官至郡守，长子尹立任京兆尹，都崇尚威严，有办事干练的名声。赞曰：从智都以下都以酷烈闻名，但智都刚直不阿，敢于争辩是非，维护大体。张汤因善于迎合皇帝，与皇帝上下一致，时常论辩是非，国家赖其便利。赵禹依据法律，坚守公正。杜周阿谀奉承，以少言为要。张汤死后，法网严密，事务繁杂，逐渐耗费废弛，九卿奉守职责，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，哪里还有时间议论法网之外的事呢？自此直到哀帝、平帝之时，酷吏很多，但都不足以计数，这些是其中知名而被记载的。其中廉洁的是以作为表率，其中污浊的设法教导，一切为了禁绝奸邪，也只有其文武之才。虽然残酷，但称其职位。张汤，杜周的子孙，富贵显赫，所以另外立传。